大家晚安，我们在一起一同祷告好不好？亲爱的耶稣，若是可以，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你现在就走到我们当中，我们就可以对世人说，看啊，我的主，我的神，我们的羔羊，我们的朋友。几乎不然，我们也乐意传扬你，因为唯有你是值得我们传扬的。亲爱的耶稣，我们恳求您再一次的用你丰富的恩惠对待我们，对待在这个建筑里面的人，因为我们这些敬拜你的人都是曾经蒙恩继续蒙恩的，也甚愿你的恩惠复辟在我们所认识的朋友所认识的人身上。亲爱的耶稣，对我们的心灵说话，像往日一样，因为你是昔在今在又不改变的主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是我们礼拜六聚会所谓的福音主日，或者说福音礼拜六日。我们在大堂里信息是以传福音为主，虽然好像每个月都有这样的一次，习以为常了。而且在这样的聚会里不是请外来的讲员，我讲这句话并没有本地先知的味道哈。有人说本地先知不受尊重，我讲这句话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如果要这样讲的话是几个礼拜以前提醒大家，不是在今天晚上才讲。下个月这样子的聚会不是我带，所以我可以这样讲哈。虽然我们好像每个月一次习以为常，我仍然鼓励弟兄姐妹跟分区团契遇到这样的机会能够尽量的去邀约朋友来听福音，因为传福音给人是有它的时机性的，错过了就不一定再会有了。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奥秘。我们说我们晓得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是我们信主久一的人也晓得神并不随便浪费他的话给所有的人。举例来说，今年秋季班若歌大学，各位你们知不知道由中国大陆来的新生有几位？你们猜大概有几位？有人愿意猜吗？据我们教会在若歌大学查经班同工他们尽量去打听收集的消息，今年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生大概只有40个。这当然跟911之后美国整个看紧门户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现今这个现象7、8年前是没有人会想得到的。在90年代那段时间，每年这一个有5万多个学生的若歌大学，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生，每年至少就400个、500个，甚至于据查经班同工的了解，有一年中国大陆来的新生甚至于高到800多位左右。所以在那段时间95、96、97那段时间，好像在校园传福音的机会多到都做不完的地步。曾经们说，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完呢？来这么多人，我们怎么可能接待这么多的新生呢？转眼之间根本没有人会想得到的，会变成现在这个现象，情况就变了。我不记得是95年还是96年的时间，有一些刚刚信主的中国学生，信主1年、2年左右的中国学生，从大陆来的，在校园里面开始热心主动的在校园里面来办福音聚会，都是利用暑假开始办，一直到迎新。他们在校园里面借建筑物，借一些校园的烤肉的场地， 放烤肉聚餐，然后有福音的信息。多个教会有一些同工，如果记得的话，九五、九六、九七那段时间是这样的一个景象。有一次，那个时候这样的聚会就邀请若个教会里面的不同的牧长还有执事同工去讲。有一次我是讲员，那么在吃烤肉，在烤肉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在人群里面有一个非华人在人群当中，而且没有太多的学生，中国学生去跟他讲话。我想是教会的牧师礼貌的原因，我就跑去跟他自我介绍我自己。原来这个人是从苏俄莫斯科来的一个博士学生，他的系里面，他的这个实验室里面有中国大陆来的学生邀请他来这个聚会。我就跟他自我介绍，告诉他我是牧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聚会是怎么回事？他说知道，他说是基督徒要办这个聚会。我问他，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不是。我问他对基督信仰有兴趣吗？他说没有兴趣。然后这个人显然是这个受过唯物辩证调教的人，一回答说没有兴趣玩，先声夺人，就跟我讲说，虽然他没有兴趣，但他马上表示他知道基督教是怎么回事。意思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再费唇舌了。因为他说他在俄国念大学的时候读过宗教比较学，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学习的这个内容是这样的，各种宗教，不论是什么宗教，都要求教徒要符合某一种系统的行为要求。他说，譬如说，你们基督教就是要求教徒们去符合那十个要求，他讲的是英文，他的英文并不是很好 ,10 requirements。我说哦，我说你，我说 you mean ten commandments？ 他说 whatever。然后接下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没有兴趣，你为什么要来？他说他好奇，因为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唯物教育思想之下训练出来的人，他的实验室里怎么会有中国大陆的人变成基督徒？言下之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功力显然非常不满意。那比起老大哥，比起师哥，那是差太多了。所以他说，我要来听听看，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我就趁这个机会告诉他，我说我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告诉你。我就说那就是对于那所谓的十个要求，我也开始用他的语句，我说concerning ten requirements， 我说我之所以会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已经决定我是一个自己无法达到这些要求的人。我说里面讲到 honor your parents， 我说 by myself， 靠着我自己我达不到这个要求。我说里面提到说不要 do not covet， 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房屋、别人的财产。我说 by myself I have determined I have decided I cannot meet this requirement。 这个人睁大眼睛， And you are a pastor？ 我试着跟他解释，跟他说明给他听，他以为他所知道所认识的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我们所认识的。我试着跟他解释，基督徒的信仰是在耶稣十字架的救赎身上，是在耶稣十字架的拯救身上。我告诉他说那十个要求非常的重要，但怎么样也讲不通，他的英文并不是很好，我们的时间也有限。这个俄国人说他要来看看是否有一些他原先不知道的事情，一些新的事情。我告诉他了，他却没有兴趣，也不想领受。类似这样子的矛盾也在这个叫尼哥底母的心里面。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事情，我们知道你是来做师父的。
做师父的是做什么？大家都晓得，就是做老师的。
他说，我们知道你是来，师父就是来教导人一些事情的。
法利赛人怎么还会需要师父呢？法利赛人是一群对旧约的律法非常热诚执着的人，他们深信人唯一能够得神喜悦的就是能够守住旧约的律法，而且他们不是一个肤浅的这样的信仰而已，他们注重律法师的教导 Teacher of the law， 因为他们想要把旧约里面的律法应用在他们所活的那个社会里面，那个当时的现象，因为社会文化习惯一直在改变。举个例来讲，安息日不可做工，这几句话听起来简单，你要把它应用起来就太困难了。什么叫做做工？请你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做工。做工显然并不是做这个 couch potato， 就坐在那个沙发上什么都不动。所以他们说，什么叫做安息日不可做工？我们一定要掌握住，在今天这个时代里，什么叫做安息日不可做工？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举个例来讲，回到家里，我们聚会完回到家里，安息日回到家里，发现在这个车房里面有东西倒住了，你把它扶起来，算不算做工？这是法利赛人费尽了心思探讨的事情。所以他们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规矩，有一套非常严谨的教导来遵守，而凡是愿意遵守的人，他们自成一格，互相督促，成为当时犹太人社会里面的优秀分子的 elite， 成为优秀分子。而这个人还是优秀分子里面一个为首的，做犹太人的官，那原来那个字也可以说是在犹太人当中做带领的为首的。这个人年龄大概也不轻了，但是显然这一些非常严谨的规矩跟教导不够，并没有带给他确据，没有带给他心安，没有带给他满足，所以他才会来找耶稣。这么严谨的教导，这么注重教导，这么系统化的教导，彼此督促，自成一格，弄了半天他心里面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来说，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来再教导我一些东西，或许我不知道的吧。整个人类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是这样子的来看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是这样子的来看我们整个人生的问题的。人类的问题，只要有足够的教育，只要人肯不停的学习，总可以改善的。我们整个人类基本上多多少少有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才会有一群的智囊团，他们说，哎呀，你看回教国家跟我们西方世界的冲突，要解决这件事情非常简单，先派几十万大军把他打得落花流水，把他的独裁者从台上拉下来，然后我们派着军队在那里想办法给他们搞一次选举，教导他们什么叫民主，让我们来教导他们什么叫民主，教育他们， 问题就会解决了，世界就会更好了，仇恨就会消失了，冲突矛盾就可以缓和了。有智囊团是真的这样相信的，让我们来教导他们伟大的民主思想。对不起，我不是一直在竞选前讲这件事情要改变你们选票的这个方式哈，我只是借着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有些人真的是这样相信的。有仇恨吗？有。怎么解决？ Education， 教育，
让他们不停的学习，学一些新的东西。
那等到我们发现以往所推崇的那些主义思想行不通了，我们现在就改改学习的对象吧。所以我们才听说有人说，我们现在来学雷锋吧。
因为以往的那些主义，以往的理想，以往的领袖，以往推崇的人都不 work 了，换个对象来学吧。
尼哥底母一生学习律法，在他周围有那么多的律法师，他自己大概也是一个，心中仍然有疑惑。现在再多学一些东西，又怎么知道会有效呢？难怪约翰在这里特别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哎呀，这个夜里这两个字可妙了。我有一次在这个 fellowship hall 听到一个要马上要回大陆的伯父，他这样说，他说感谢神，他说上帝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尼哥底母夜里见耶稣的记载，就是为了现今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信耶稣而写的。他说因为他是偷偷来见耶稣的，他说我已经在想说，我回去了共产党要不要当党费，共产党许多的利益我要不要得，我挣扎，就有一天我一看这段圣经，我就明白了，我也可以一样偷偷的信耶稣。 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听到讲道也有这样说，说你看尼哥底母他是律法师，他不愿意当时的人给他的压力，所以他不敢白天来见耶稣，他夜里来见耶稣。这段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要不要这样应用呢？这位伯父要这样应用，有他自己的妙笔之处，他愿意这样信，我们想想也好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非常可能约翰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尼哥底母是在黑暗中来见耶稣。在约翰的笔法里面，他非常喜欢把信耶稣跟不信耶稣，把跟随耶稣的道跟不随耶稣的道，用光跟黑暗来做对比。你光是读约翰福音已经看到这样的对比到处都是的，你如果再去读约翰一书的话，你会发现光跟黑暗这个对比，他笔里面 随时就写出这样的对比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他就把光跟黑暗做了对比。我们刚才读的第三章没有请大家继续读下去，如果你读到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到了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自己说，我是世界的光，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里记载最吃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那里约翰记载说，当耶稣最后一次向犹大提出警告，表示说犹大要出卖他的心，耶稣知道的时候，约翰记载说，犹大硬着心决定出卖耶稣，他立刻就出去了。然后下面一句话，那时候是夜晚。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明明就是吃晚餐，晚餐都吃完了，然后吃完饭出去一开大太阳。约翰这不是一个多此一举吗？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It was night。 因为约翰的意思就是说，犹大走出去不只是走进空间的黑暗里面，
他走进他生命的黑暗。所以非常可能约翰在这里特别提到夜晚，他是想要借着这件事情来表示尼哥底母是在黑暗中来见耶稣。这一个学习了一生的律法师，法利赛人，犹太人为首做官的，约翰说他是在黑暗里。我知道人不喜欢被人称在黑暗里面，特别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学习了一生的学问、知识、专业，我们来美国都是心里面想好为什么来的。所以如果有人跟他说你活在黑暗里，我们心里面当然觉得不舒服。但是各位，我要告诉你，
在这里用这句话其实有它巧妙的地方。一个人在黑暗里面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不知道，并不代表这个意思。但是一个人如果在黑暗里面的话，他最多能够做的只是摸索而已，
他却要心惊胆跳，他还要受伤。我举个例来讲，有一次在一个下大雨天的晚上，突然之间我们那边停电了。停电的时候，美玲就说，手电筒在哪里？
我当然知道手电筒在哪里啊，我们家的手电筒都在我们家楼下的那个 family room 的一个小小的柜子的抽屉里，全家都晓得手电筒在哪里。但是在那一刹那，我发现我人在楼上的卧室，而那个手电筒是在楼下 family room 的这个柜子里，这就麻烦了。其实人也是这样子的，常常当我们遇到需要的时候，才发现平日的准备在这个时候是不够的。我晓得手电筒在哪里，但是我得摸黑下去拿。我好像知道该怎么走。我住在 Piscataway 那个房子里面，已经住了今年是第20年了。我怎么会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呢？所以我就往下走，从楼梯上还试着这样往下走，往下走。走下去之后，按照我自己想象中，漆黑一片，外面什么光都没有。按照我的判断，我走的方向是对的，一直到砰撞到一面墙。我这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呢？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你又不能不走，因为孩子在楼上叫 Daddy Daddy What takes you so long？ 你就继续走，这次调整方向了，越走越觉得有把握，一直到一脚踢到小椅子，桌子椅子，哇！又没穿鞋，又不好意思叫，呲牙咧嘴。走到 family room 才发现，平常孩子丢在地上的玩具你从来不当回事的，这时候变得非常可怕的陷阱，因为这时候你的脚、你的皮肤碰到任何东西，你都害怕。你就发现原来房间里那个 family room 本来是有3-4个玩具的，但在那一刹那的感觉里好像满地都是玩具一样。各位，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在黑暗中是不安的，是不确定的，是犹豫的，是没有把握的，任何一点偏差的方向你都不知道，一直到你受伤的时候，一直到你撞到墙的时候，你走得非常辛苦，你走得非常紧张。我请问你，所有这些困扰，只要一件事情发生就解决了，哪一件事？啊？光来了。所有这些不安、紧张、犹豫，只要光一来马上就解决了。然后在我还拿到手电筒之前，光来了，楼上的孩子还在那里喊 Daddy Daddy What takes you so long。 光一来问题就解决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在黑暗里来见耶稣，而耶稣对他的回答就是要把光明带给这个人。而且我阅读这段圣经，我就越发现耶稣的做法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体恤，一点也不粗鲁，一点也不强暴，他用一种渐进的方式把光要带进这个人的心中。两个人之间的问答对答。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好像文不对题，却是正中要害。这句话的意思
耶稣说，按照人的现况，不是再多学一些道理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按照人现况的不足，不是再去找一些新的师父就可以满足的。人若不重生，毫无希望。这是他的第一个步骤。而尼哥底母，你注意哈，他的回答里面似乎同意这样子的话，他同意必须重新再来一次，至少他渴望重新再来一次。他的回答里面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中生出来吗？他里面有一个感叹，就是我们常常在人生里面听到有人说，甚至于我们自己讲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我甚至于最近，因为我的女儿上了大学了，所以在过去这一年多比较有机会接触一些家庭已经有儿女们念完大学或正在念大学的，我就发现我们这些北美的华人自以为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了一个最好的环境，最理想的环境，给了他们最好的前途。我就发现有好些家长告诉我说，他们的孩子在念完大学之后说，会说，如果我能再来一次的话。我心里想，一个22岁的孩子，23岁的孩子，在这样子的社会里都要发出这样的感叹，费力的栽培了这么久，他会说，如果我能再来一次， I would do this way。 尼哥底母有同样的感叹，他有同样的惋惜。你从他这句话里面也发现，人的问题不只是学新的东西而已，人生现在许许多多的苦恼，许许多多的痛苦，也包括有太多过去的错误没有办法弥补了。我们不只在说 What do I do now， 我现在做什么。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 What I have to undo in the past， 我过去人生里面有一些应该 undo 的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undo 了。这是要把光带进尼哥底母的第一个步骤。第五节到第六节，耶稣又说话了，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尼哥底母听懂了一点点，他里面有一个认同，他说，我但愿我可以再生一次，但是人老了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再回到我妈妈的肚子里呢？耶稣委婉地纠正他，单是再来一次是不够的，因为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必须是一个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生命。重生这个字，在约翰所选择的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字的。你如果用过 NIV 的英文译本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英文译本底下有一个小字说 or 或者 born from above， 从上头生。从上头生，然后耶稣有在这里解释什么叫做重生。耶稣所说的重生，不是再来一次，不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再复制一次。我今天用的题目说重生不是复制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用原先的那一套重新再来一次，是从上头生的。然后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从水和圣灵生的，从水和灵生的，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耶稣提到水跟圣灵这两个字， 最可能的是他在引用以西结书36章25到26节。
以西结是犹太人在亡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当中的一个，他的家庭是祭司的出身，所以他非常了解献祭在犹太人当中的重要性。然而现在所有能够保存犹太人活在神面前的一切的东西通通拿走了，犹太人是活生生的，至少被掳在巴比伦的犹太人是活生生的活在那偶像林立的环境里面，他们有些东西可以吃，有些东西不可以吃，能不能在巴比伦再这样子的进行都不知道，更何况为了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献牛献羊的这个动作完全不能做了，没有祭坛，没有圣殿，没有会幕，什么都没有了。在以西结的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这一群人怎么可能重新活到重新得回神的恩惠？
而就在36章25、26节里面，耶和华借着他说预言，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石头做的心，赐给你们肉心，赐给你们软的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
耶和华借着以西结书说，是的，我的子民原先摆在迦南的时候可以洁净，但是他们不自洁，所以现在被散在外邦当中，已经纯粹是一群被玷污的人，亵渎的人。但是耶和华说，我必定要把水洒在你们的身上洁净你们，这表示说神他说我自己来做这件事情。
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人自己不论怎么样努力的挣扎解决不了人的问题，是肉身生的还是重复肉身的那个生命的形态，那个 pattern。 唯有从水和灵生的，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几句话，隔了20多年之后，有另一个法利赛人，也是名师之下的高徒，在信了耶稣之后，用不同的方式赤裸裸的把他心里面的挣扎写出来，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中第七章所写的，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保罗说，在我的本性里面有一个根本的腐坏，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在我的本性里面有一个除不掉的软弱，我所愿意做的我做不来，而我所做的是我不明白的，连我自己的理性都不明白，我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保罗说，在人的本性里面有一个人胜不了的矛盾，然后在罗马书第七章里他继续这样写，我的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然后最后他发出一个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耶稣讲了这句话20多年之后，另外一个法利赛人，加马列名师的高徒，在信了耶稣之后，终于把心里面那种感受、那种认识、那种真实的情况赤裸裸的说出来。尼哥底母在这里说，这怎么可能呢？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进一步的回答他，在11节到15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这句话表面上听起来好像在责备尼哥底母，说地上的事你都不信。但事实上，我越想，越发现这是耶稣以他很奇特的方式，把其实我们人都懂得地上的事情，跟我们以为好像很难接受的天上的事情放在一起，摆在一起，借着这样子的摆在一起，他把光要带给尼哥底母。他所说的地上的事情，显然跟刚才讲的那个风是有关系的。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事情尼哥底母怎么会不信呢？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孩子们，六七岁的孩子都懂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人仔细的想，就会发现对这个我们很自然就接受就领会的事情，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是你听见风的响声，你就知道有风，你也不能够忽略它，你也不能够不理会它，你也不能够说它不存在。虽然我们不全然明白，但是我们肯定懂的，我们也承认这个自然的现象，也能接受这个自然的现象，也能领受这个自然的现象。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天上的事也是这样子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人不能够对自己不完全明白的事情就不去理会它。人不能够说这件事情别人还没有说服我完全明白，我不理会它。风的现象，你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你听见风的声音，你看到叶子动了，你知道刮风了，你不能不理会它，你不能否认它。有人会说耶稣讲的这个例子20世纪不适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凤飞飞还唱过这条歌嘞。不但如此，我如果跟我的孩子说，哎，明天天气怎么样，你们出门要不要穿夹克啊？你知道我家最小的孩子一听到我这问题就干什么？蹦咚蹦咚蹦咚往楼上跑，干嘛？开电脑。为什么？连他都晓得 www.weather.com， 连他都晓得。你说，哎呀，牧师啊，你这样讲讲，你把这耶稣那个时候文化不够嘛？你不但现在可以去看，而且你还可以看到，哎，你去克雷那个 www.weather.com， 你看那个风在那边转，你都可以看到的，不适用了，
真的吗？
你看那个 weather.com， 今天下雨了，你去 click 它，它上面说今天下雨，然后你要去看 forecast， 它给你几天？啊？5天、7天、10天，哪一个 website 跟你说你想要知道20个月后的 forecast？ Let me give it to you, baby。哪一个 website 说你想要知道任我们现在非常了解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要连续10个月的 forecast 我都给你，没有吗？对不对？我们现在知道的还是有限。而且就算你很确定知道了，我们无法掌握，无法改变。这就是为什么2个月前，当佛罗里达在6个礼拜之内有4个 hurricane 的时候，佛罗里达的居民在那里唉声叹气，但是无可奈何。他们都知道，他们都很确定要发生了，提出非常清楚的警告了，他们无法改变，无法掌握，无法控制。你看报纸登 Star Ledger 还有电视登，我那天看 Star Ledger 的报纸，照一个照片，那对夫妻，小文章里面写说那是他们在6个礼拜内第3次拿着那个防风板在那边钉他们的店面的，
那个太太说，她说我已经快受不了，我已经快疯了。几个礼拜之内，这是我们第三次钉防风板。Starlet 就还登另外一个从 Long Island 才搬到 Florida 不到一年的，他的房子后面是一个半垮的房子，那个人说，他说 I'm moving back to New York。 他已经退休了，好不容易在 Florida 买了一个 dream vacation house， 他说 I'm moving back to New York， I had enough with this。 你知道，你很确定，但是你无法掌握，你只能在你唉声叹气，你不能够不理他，你不能够说我无法解释，所以他不存在，我不需要理会他。教我孩子音乐的那个人，他的爸爸妈妈是住在佛罗里达。那天他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打电话问我的爸爸妈妈说 You guys must sin a lot down there， 你们听懂没有，你们在佛罗里达人一定犯了很多的罪，因为六个礼拜之内来的四个台风，风不在我们掌握之内，但我们不能不理会它，好像不存在一样。我们不能够说我不需要领受，这是耶稣讲这句话微妙的地方。然后他就讲他的关键，十三节到十四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亮光终于明显了，把从水和圣灵生的生命带到人间的关键就是人子，除了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神的儿子具备全然的神性，却也具备全然的人性，把天上的事带到人世间。而这个水和圣灵生的生命带到人间的关键，就是他像在旷野中被举起来铜蛇一样被举起来。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在人子被举起来，被挂在十字架上举起来的时候，凡是愿意信的人就可以白白的得到水和圣灵的重生。水的洁净，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人不需要再懊恼有太多的往事无法弥补，神洁净的能力临到凡愿意信的人。圣灵的重生与内住，我要赐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除掉石心赐给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关键就在来信这一位被举起来的人子。这也是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所说的话，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和一切远方的人。将近两千年了，这一个伟大的事情，这一个天上的奥秘成就在无数人的身上。圣灵的风一直在吹，一直在吹，吹在约翰的身上，吹在彼得的身上，吹在门徒的身上，吹在腓力的身上，吹在斯提凡的身上，吹在巴拿巴的身上，吹在保罗的身上，吹在提摩太的身上，吹在罗马人的身上，吹在加拉太人的身上，哥利多人的身上，以弗所人的身上，吹到西班牙，而如今吹到许许多多中国人的身上。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你渴慕吗？你想要吗？你渴慕这个洁净的生命，这一个从灵生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灵要住在你的里面。神的灵在我的里面，也在我的妻子美玲的里面引领我们。
我们不是靠自己有限的知识谋算过自己的一生。1979年到现在25年了，我信主25年了。在这25年当中，有好多次非常紧要的关头，非常重大的事情，我感受到神的灵在保护我，改变我。在我的人际关系里面，在一个做丈夫做爸爸的身份上，按照我的本性，中国人说吃的铁头撑的心，我根本不可能再改变我的意念的。我发现上帝释放了一个肉心在我的里面，按照我的实心继续往下走的就是毁灭。在这一生里面，好多次非常重大的决定，是我现在过了几年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是那么的可贵，那么的重要。因为神的灵吹到我的身上，住在我的里面，引领我。如果你们想问说，你讲清楚一点，讲个见证吧。哦，现在讲了半天我们都快睡着了，讲个见证吧。我不讲，我不讲细节。为什么？因为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是重生的生命，不是复制的生命。上帝赐给我的生命不是说让我好像重新再来一次，在我信主以前那时候的心性，那时候的思想，那时候的情绪，所有那时候的人重新再来一次。各位，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不要。不是复制， not cloning。 而在我所看到所有的信徒身上也是一样，上帝不是 cookie cutter， 拿一个东西在这里一直套，每一个出来的都是一样。这个重生的生命是新鲜活泼奇妙美丽的，你渴慕吗？重生何不就在今夜？我在选择题目的时候，本来想选这个俏皮的题目，因为我们是礼拜六晚上聚会哈。如果是礼拜天早上就不能讲这句话了，但这不是俏皮话，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重生何不就在今夜？我们一同祷告。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也不花太多的时间邀请你们回应。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人，你说我渴慕这一个从水和灵生的生命，我愿意信那一个曾经被举起来的人子，他是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可不可以举手，我为你祝福祷告？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人，你要表示你愿意渴慕这个从水和灵生的生命？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愿意表示你心里的渴慕？我最后再问一次，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在今天这个晚上一起来敬拜你，恳求你也能够在人的心里面继续的放下那愿意来到这里来明白来了解的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